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九月第一个礼拜四的喜乐团聚会，
在九月份第一个的喜乐团的聚会，
我们就讲一个的题目，
我们讲了一个题目，
就是个你孤单吗？
就是你孤单吗？
我就问大家，什么人是最感觉到孤单和寂寞？
那我就问大家，是什么人感觉自己孤单和寂寞呢？
大家呢就将他的想法看法呢就讲出来。
那大家就将他的想法提出来。
有人说呢就是老来没伴啦。
有人说老来没伴。
或者呢是伴侣或者家人去世。
或者是伴侣或者是家人去世。
有病的是住在医院。
有病的在医院住。
又或者是离婚分居。
又或者是离婚分居。
又或者有些是孤单呢是不能够同人呢是融合的相处。
也有人说孤单是不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
当大家讲了一些的人呢是应该是最孤单的。
当大家所讲提到以上的都是孤单的。
那有人就回应了。
有人就回应。
咁就话讲，其实老咗，
老了，
一定有一个先走噶、哦，
有一定会有一个先走的。
咁有有仔有女啦，
有儿有女的，
又有亲友，
有亲友。
咁自己咧更加要好好嘅生活，
那自己更加要好好的生活，
唔使令到儿女去挂心，
不要令到儿女去挂心，
影响佢哋嘅生活同埋工作，
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如果有病系住医院，
如果有病住医院的话，
都唔系最寂寞噶、哦，
也并不是最寂寞的，
因为有医生同埋护士去照顾，
因为有医生和护士来照顾，
亦都有啲亲友咧嚟探访，
也有一些亲友来探访。
孤单孤独呢亦都是神所关心的问题。
孤单和孤独也是神所关心的话题。
他都是为人类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也为人类解决了这些问题。
当我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当神是创造万物。
当神来创造万物。
他就讲。
他就说
神看是好的。
神看是美好的。
到了神是创造人。始祖亚当。
当神创造人始祖亚当的时候，
耶和华就话一切都是甚好。
耶和华说一切都甚好。
但是到了第二章，
到了第二章，
耶和华就话了，
耶和华说，
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
为什么是由好甚好？
为什么由好到甚好？
现在到神说不好呢？
到现在神说不好呢？
原来因为那个人是孤独孤单。
原来那人是孤单孤独。
以至令到他痛苦。
以至于令到他痛苦。
所以神为了人类呢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神为了人类解决这个问题。
亚当不单只是有神跟他交通。
亚当不单只有神与他交通。
也都是有人呢跟他交往。
也有人跟他交往。
这个呢是神造人的目的，
这是神造人的目的，
要人明白到是人是有两种的需要，
要人明白人有两种的需要，
一个是有神可以同人交通，
一个是有神与人交通，
一个是有人同人去来往，
一个另一个是有人与人之间有来往，
冇乜嘢嘢可以取代，
没有什么事可以取代，
因为呢个是人类的天性，
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
呢种嘅天性咧系深藏喺我哋嘅心里边，
而这种天性是深藏在我们人类心里边。
如果唔能够获得满足，
如果没有获得满足，
孤单孤独嘅感觉就油然而生，
孤单孤独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人喺世生活咧都系需要同人建立一啲嘅关系，
人在世上生活是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
人每一个都系独特同埋系自由嘅。
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都是独特的，
同埋系有自我，
还有自我的。
任何人同埋制度咧，如果系干犯咗人嘅自由，
任何制度如果干犯了人的自由，
就会干犯咗人权，
也就是干犯了人权。
喺人权泛滥嘅时代，
在人权泛滥的时代，
如果人咧唔约束自我，
如果人不能够约束自我，
生活只为咗保障自我嘅利益，
生活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
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私和可怕，
就会变成了自私和可怕。
倘若人是能 够是均衡的生活和活得是有意义。
倘若人有均衡的生活和生活的有意义，
就必须同人呢是有好的沟通联系，
就必须和别人有沟通有联系，
人的生活呢就能够是多姿多彩，
人的生活呢就会变得多姿多彩。
所以怎样能够培养和发展好良好的人际关系，
怎么样能和人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这个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
这是人生很重要的话题。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马拉基书》二章 十到十六节，
一段的经文呢是针对要我们呢是注意维持两双重的关系。
这一段的经文是提醒我们要维持双重的关系，
在社群通中的人际关系，
在社群中的人际关系，
还有家庭里面的夫妇的人际关系，
还有在家庭里边夫妇的关系。
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念过这两段经文，
我们有些印象呢读的在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有印象在经文里边看到
以色列人在这两方面呢都是很失败，
以色列人在这两方面都很失败，
以致呢人际关系是破裂，
以至于人际关系破裂，
彼此是不尊重，
彼此没有尊重，
造成了社会的纷争和家庭婚姻的纠纷出来，
造成了在家庭中在婚姻中有纷争出现，
反映了以色列民当时他们的灵性，
反映了以色列民当时的灵性，
同埋佢嘅道德咧系低落，
还有他们的道德都是很低落的。
因此神藉着先知去谴责佢哋，
因此神借着先知来谴责他们，
期望佢哋藉住先知嘅话咧能够系醒悟过嚟，
期望他们能透过先知的话来醒悟过嚟，
能够系更新到破损嘅关系，
能够更新已经破损的关系，
再度能够同人咧建立呢个和谐嘅关系，
再度与人可以建立和谐的关系。
我哋简单睇睇马拉基书一啲嘅背景。
我们简单来看一看马拉基书的一些的背景。
马拉基书系喺主前430年咧写成嘅。
马拉基书是在主前430年所写成的。
系从巴比伦被掳嘅地咧归回咗犹太人。
从巴比伦被掳的地方归到犹太人。
喺公元前537年。
在公元前530年。537年，
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归回，
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被掳的民返回家园。
去到公元前的458年，
去到公元前458年，
以斯拉是带领第二批的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
是由以斯拉带领第二批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
去到公元前445年，
去到公元前445年，
尼希米是带领第三批的以色列人是回来，
是由尼希米带领第三批的人回来。
马拉基书佢嗰个嘅名嘅意思系我的使者。
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
去到马拉基嘅时代，
去到马拉基的时代，
以色列人咧已经过咗一两代啦。
以色列人已经过了一两代了，
即系由佢哋归回，
由他们归回。
咁所以犹太人咧已经忘记咗佢哋当年咧被掳嗰个痛苦同埋教训。
所以犹太人已经忘记了当年被掳的时候的一些的教训。
整体是生活呢是一个很松散，
整体的生活都在一个松散的情
况当中，是没有纪
律的，没有纪律。
由于那个的苦难过了，
由于那个苦难已经过了，
又能够从被掳的地方是翻去到自己的国土，
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国土，
咁而生活呢亦都係渐渐嘅安定落嚟。
而他们的生活也渐渐地安定下来了。
然而喺啲平静安稳嘅时间呢就出现咗危机。
而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却出现了危机。
佢哋嘅灵性呢开始迟钝。
他们的灵性开始迟钝了。
宗教生活呢冇方向感。
宗教生活没有方向感。
祭司系变得好腐败。
那些祭司却变得很腐败。
百姓嘅心呢系好刚硬。
百姓的心却很刚硬。
佢哋嘅敬拜呢只是轮于他们的外表形式。
他们的敬拜只是外表和方式。
是很空洞。
是很空洞的。
而社会道德呢是败落。
而社会道德却很败落。
不法的 事咧系增加，
不法的事却天天增加。
离婚休妻嘅事，
离婚休妻的事，
唔单止系今日嘅时代嘅问题，
不单只是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问题。
喺马拉基嘅时代，
在马拉基的时代，
以色列人中呢一个嘅离婚休妻已经十分普遍嘅社会。
在以色列人这些人当中，离婚休妻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
家庭婚姻不再被是重视，
家庭婚姻并不被重视。
以色列的男子多有变心，
以色列的男子多有变心，
是喜欢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喜欢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社会和家庭弥漫着，
社会和家庭弥漫着
破损的人际关系，
破损的人际关系，
令到这些已婚的妇人陷在一些悲伤里面，
令到离婚的妇人陷到悲伤的情况里面。
痛心的是，
痛心的是
有不少的是信主，
有不少的是信主的，
甚至是侍奉主的家庭同样是面对一些的问题，
甚至或是有服侍主的家庭也在面临这个问题。
因此先知马拉基就在那个时间 是受神的命令，
因此先知马拉基在那个时间受神的命令，
向以色列民就传出这个的信息，
向以色列民传讲这个信息，
期望他们能够是再度的建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
希望他们可以再度建立与人和好的人际关系。
马拉基在这里告诉我们，
马拉基在这里告诉我们，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两个条件，
建立人际和好的关系有两个的条件。
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
在这个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
在第十到十二节，
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忠诚的待人。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忠诚的待人。
先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以色列人是一个的家庭来讨论。
先知用以色列人的家庭来做出一个讨论。
因为社会也都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社会，因为家庭也是社会一个大的责任。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不单是涉足了他们和耶和华之间所立的约，
不单只是涉足了他们，还和他耶和华神所立的约，
更加搞乱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保持的关系，
更加扰乱了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关系。
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
讲到人怎样忠于与神和人所立的盟约，
讲到人怎么样与人和神所建立的合约。
在社会上面，
在社会上面，
人破坏了友谊之约，
人破坏了友谊之约，
就会产生是欺诈欺骗的，
就会产生了欺诈欺骗的成分。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当中，
结了婚的男女如果不忠于婚盟，
在结了婚的男女当中，如果不遵守结婚的婚盟，
就会产生离婚的事件，
也就会产生了离婚的情况。
离婚使人身心均受极大的损害，
离婚是让人 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要忠诚的待人，
要忠诚的待人，
去怎样去待人呢？
怎样去待人呢？
先知一路告诉我们是有两方面，
先知告诉我们有两方面。
第十节那里，
第十节，
第一他说不可以是诡诈，
第一他告诉我们不可以诡诈。
先知提醒百姓，
先知提醒百姓，
在整体上来讲，
在整体上来说，他们
个人的生命均源于一位的父亲，
他们个人的生命不源于同一个父亲，
父神不单是他们的创造主，
父神不单只是他们的创造主，
更加是他们的父亲，
更加是他们的父亲。
所以先知就讲了，
所以先知说，
在第十节的开始，
在第十节的开始，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么？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么？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显然神既是每一个人的父亲，
显然神所既是的每一个的父亲，
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神的儿女，
个人的生命就是系响一齐，
个人的生命都是在一起的。
而家照常理，
如果照常理，
每一个人都是会孝顺他的父亲，
每一个人都会孝顺他的父亲，
同时彼此之间就是弟兄姊妹，
彼此之间也是弟兄姐妹，
故应该互相忠诚相待，彼此守信，
故应该是彼此忠诚相待，彼此守信。
如果各人都能够守住这个中环的关系，
如果每一个人都守着这种的关系，
大家就会愉快的生活，
大家都会很愉快的来生活。
在灵性上更加得到天父的施恩。
那在灵性上也会得到天父的施恩。
在生活上由于人际关系和谐。
在生活上因为人与人之间生活和谐。
人的精神生活健康。
人的精神生活健康。
身心也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那身心灵都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但好可惜，
但是很可惜，
圣经俾我哋睇到，
圣经让我们看到，
呢啲以色列人佢系唔自重，
那这些以色列人却不自重，
亦都唔尊重神，
也不尊重神，
以致用啲诡诈嘅手段嚟对待生命本源相同嘅弟兄，
以至于用这些手段，诡诈的手段来对待身边的弟兄姐妹。
诡诈原文的意思是无意，是无信意。
诡诈的原文的意思是无信意，
即是不信任，
就是不信任的意思。
无情无义，
不没有情没有义的意思。
表里不一，
表里不一。
对同胞是背信弃义，
对同胞是背信叛义。
欺压贫寒，
欺压贫穷，
一种是极可怕的冷酷的态度，
是一种极恐怕冷酷的态度。
这种诡诈的行为，
这种诡诈的行为，
是只要在商业买卖上面不守信义，
在商业买卖上不守信义，
在社会一般的事务上也都不忠不实，
在社会上一些的事情上也不忠不实，
更加在婚姻关系上面是不忠实，
也在婚姻关系上不忠不实。
先知指出，
先知指出，
这些诡诈不忠的态度，
这些不忠实诡诈的态度，
是抵触了一项基本的律例，
是抵触了一项基本的律例，
就是背弃了神和我们列祖所立的约，
就是背弃了神跟我们始祖所立的约。
对以色列人来讲，
对以色列人来说，
违反了不是破坏了神和人所立的约，
违反了神跟人所立的约，
就导致他们道德生活和行为上面不正，
也就导致了他们在道德行为上的不正。换句话来说，
当以色列人在属灵的关系上面不忠于神，
当以色列人在关系上不忠于神，
犯罪作恶，
犯罪作恶，
他们属灵的良知就显得很薄弱，
他们属灵的良知变得很薄弱，
自然影响到他们待人的行为，
自然很影响他们对待别人的行为，
还有道德上的不正直公义，
还有对别人道德上的不正直不公义。
在第十节给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第四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当我们能够同神的当我们同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
也都自然影响到我们同人的关系，
也自然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
也都是相应的不良好，
也是相应的不良好。
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
当我们心里面充满神的爱，
我们就自然会向人生发出爱心的行为，
我们自然会对身边的人发出爱心的行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是发现自己在人际关系上面有难处，
当我们发现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首先的自己反省，
我们首先的自我反省，
我们同神的关系有没有出了问题，
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出现一些的问题，
我们对神是不是忠诚和真正爱神，
我们对神有没有出自忠诚和爱他呢？
在很多事上面，
在很多的事上，
我们容让自己是得大自由，
我们容让自己得到大自由，
不甘愿是受神的真理去约束，
不甘愿受神的真理来约束。
你想想，如果这样自我中心的生命形态，
如果我们有这种的心态的话，
只能够令到我们有敏锐关注到别人的需要呢？
怎么能够让我们有敏锐的心来感觉到别人的需要呢？
所以当我们同神的关系是密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
也都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和睦共处，是成一个正比，
也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和好也成为一个正比。
耶稣教导我们，
耶稣教导我们，
先爱神就能够爱人如己，
先爱神再能够爱人如己，
爱神热切，
爱神热切
就能够导致我们以诚以信去待人，
也导致我们以诚以信来待人。
第二方面，我们在属灵的家庭上面需要忠诚相待。
第二方面，我们在属灵的家庭当中也要忠诚相待。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神是这么憎恨犹太人和外邦的女子是通婚呢？
为什么神那么憎恨犹太人跟外邦的女子来通婚呢？
因为神认为同外邦异邦的通婚，
因为神认为跟外邦人通婚，
就是公然的涉足了他圣洁的本性，
就是公然涉足了神公义的本性。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34章，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34章
10到16节那里，
10到16节说，
明在了神是禁止犹太人，
明在了神是禁止犹太人
和迦南人是交往，
和迦南人交往。
因为昔日的这些民族，
因为昔日的这些民族，
赫人、阿摩利人、
赫人、亚摩利人、
阿扪人、
亚门人、
亚玛力人、
亚玛利人、
耶布斯人等、
耶布斯人等，
他们都是敬拜那些假神，
他们都是敬拜那些假神，
好像阿舍拉巴力，
好像是阿谢巴利、
阿斯塔录等、
雅斯塔录等。
敬拜这些假神包括了很多不道德的仪式，
敬拜这些假神包括了一些不道德的仪式，
例如献婴孩，
比如说献婴孩，
活活的将他们烧在坛上，
活活的将他们烧在圣坛上，
他们又拜蛇，
他们也拜蛇，
更加与神迹和野兽交合，
更加与野祭和野兽交合，
故此这些迦南的宗教都是极其的污秽的，
故此那些迦南人的宗教是污秽的。
神为了不想他的百姓是染了同一外邦宗教的败坏风气，
神为了不让他的百姓跟这些外邦人交往而败坏了风气，
因此在申命记7章3节那里，
因此在申命记7章3节，
他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前，
他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前，
就讲明禁止他们和这些外邦的女子缔结婚盟，
就禁止他们与这些外邦的女子来结婚。
以色列他们在信仰上以致不会受到偏差，
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可以受到偏差，
所以神这样做是要保守他们圣洁的地位和身份。
神这样做是为了保守他们有着圣洁的身份。
现在以色列人竟然破坏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
现在以色列人竟然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
故意弃掉了自己的发妻，
故意弃掉了自己的发妻，
与那些拜偶像的外邦的女子结合，
与拜偶像的外邦女子结合，
随从他们去敬拜些假神，
随从他们来敬拜一些假神，
犯罪作恶，
犯罪作恶，
就好像昔日的所罗门王，很多的妃嫔，
就好像昔日所罗门王有很多的妃嫔，
这些妃嫔都是外邦人，
这些妃嫔都是外邦人，
以至于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
以至于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
他的信仰是失跌，
他的信仰是失败，
娶外邦女子为妻，
他的娶外邦人为妻，
更加是对不得起自己的前妻，自己的妻子，
更加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因为妻子是圣约的子民，
因为妻子是圣约的子民，
这样做是令到在属灵家庭上面，
这样做是令到在属灵的家庭上
不忠诚的行为，
不忠诚的行为，
故此遭到神的斥责，
故此遭到神的斥责。
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 有两个原则，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呢都是在真理上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妥协，
这两个原则在真理上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样做。
第一就是神不喜欢，
第一是神不喜欢，
他的儿女在婚姻上面是采一个宽松的尺度，
他的儿女在婚姻的上面采取一个宽松的态度，
不考虑这个信仰的条件，
不考虑信仰的条件，
而随从自己的喜好与不同信仰和文化的人缔结婚盟，
而随从自己的喜好跟不是有同一个信仰的人结合，
若果是与信仰不同的人结婚，
如果与信仰不同的人结婚，
其实婚后会产生很多的不协调冲突争拗，
婚后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不和谐冲突
争拗，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这里讲呢，神是说即是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自己是选择去这样做的时候，神是会不负责任。
这里说如果人选择了这样做的话，神是不负责任的。
为此都求神呢帮助我们一些未结婚的弟兄姊妹，
为此也帮助我们一些的未结婚的弟兄姐妹
有信心力量，
有信心有力量，
过一个喜乐积极的生活，
过一个喜乐积极的生活。
第二样，婚姻不只是个人的事，
婚姻不单只是个人的事，
也都是社会制度，
也会是社会制度。
婚姻是神同人一个的盟约，
婚姻是神跟人一个盟约，
为此所有婚约是在神面前缔结的，
所以所有的婚约是在神的面前来缔结的。
即系既然系缔结咗婚约，
既然是缔结了婚约，
无论将来二人系点样，
无论将来二人是怎么样，
都要用爱嘅意志嚟守一个嘅盟约，
都要用爱的意志来守这个盟约。
喺婚姻上边，婚约上面不忠，
在婚姻上不忠，
不但系对唔起你嘅另一半配偶，
不单只是对不住你另一半的配偶，
更对唔起缔结婚盟嘅神。
更对不起来缔结的婚姻的神，
所以破坏了盟约，
所以破坏了盟约，
亦都是破坏了神的婚姻圣洁的旨意，
也是破坏了神婚姻的旨意，
是神所憎恨的，
是神所憎恨的。
为此基督徒需要在婚前亦都是弄清楚，
为此基督所有的基督徒在婚前也要弄清楚。
当我哋系进入恋爱嘅时候，
当我们进入恋爱的时候，
即系好好嘅祷告，
也要好好的来祷告，
求问神一位系咪神为你预备嘅另一半？
求问神是不是这位是神为你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呢？
如果系清楚神嘅心嘅时候，
如果是清楚神心意的话，
你就进入去，
你可以进入。
如果未清楚时候，
如果还没有清楚的话，
你就系继续去等候，
你要继续的等候，
因为一个系一生，
因为这个是一生
嘅事，
一生的事。
以至我哋能够喺件事能够系不但系荣耀神，
以至于我们在这件事上不单只是荣耀神，
亦都唔会带嚟俾自己有痛苦，
也不至于带给自己有痛苦。
神话俾我哋听要忠诚待人，
神告诉我们要忠诚待人，
呢个系人际关系第一个条件，
这是人际关系第一个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建立和谐嘅人际关系，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
因为讲俾我哋听系要建立一个正常嘅婚姻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
喺第十四节嗰度，
在十四节，
神系佢声言系神系一切合法婚姻嘅见证人。
神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见证人。
他们还问，
他们还问，
点解啊？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耶和华在你们幼年所娶的妻之间作婚，作这个证婚。
耶和华神是在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子的时候一个证婚。
他是你的配偶，
他是你的配偶，
也都是你盟约之妻，
也是你盟约的妻。
即使你是即你却对他不忠，
你却对他不忠。
这个是经文的第十四节嗰度，
这是经文十四节所说的。
其实这个第十四节，
这个十四节
在这个真言书的第二章十七节那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也在真言书二章十七节也有所表明。
他那里说，
那里说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实忘了神的盟约，
忘了神的盟约，
既定婚盟在神面前，
既定婚盟在神的面前，
这个的誓约，
这是这个誓约。
因此马拉基是这么重视一个婚约，
因此马拉基是那么重视的婚约
的破裂或者解除，
那个破裂或者是解除，
这个是一个背信的行为，
这个是背信的行为，
对婚姻不忠诚，
对婚姻不忠诚，
就是等于对神的失信，
就是等于对神的失信。
以色列男子和外邦人是混婚，
以色列的男子跟外邦人通婚，
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娶外邦的女子为妻，
又跟佢哋又随便同佢哋嘅法妻离婚，
又随便跟他们的法妻离婚，
将一手建立嘅正常婚姻关系完全嘅毁坏，
将一手所建立的正常的婚姻关系毁坏。
马拉基喺呢度有三方面指出佢哋嘅错误。
马拉基在这地方举出了三个的错处。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他们幼年所许配的妻子，
他们幼年所许配的妻子
去离开他们，
离开他们，
离婚，
离婚
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做是对他的妻子失信，
因为这样子是对他的妻子失信，
离婚也都是得罪神，
离婚也是得罪神，
也得罪了神的儿女，
也得罪了神的儿女，
也得罪了很多年来一直忠心爱佢丈夫嘅妻子，
也失信于那么多年对于他忠心的妻子，
喺呢度系极重要嘅一点，
这是极重要的一点。
冇乜嘢比婚约里边嘅忠信更加重要。
没有什么比婚约里的忠信更加重要。
呢啲以色列嘅男子要离婚，
而这些以色列的男子要离婚，
不过系因为佢哋恋慕嗰啲敬拜异邦假神嘅女子。
因为他们是恋慕那些异邦的女子。
因为幼年所娶嘅妻子喺容貌上边，
因为幼年所娶的妻在容貌上
已经唔再漂亮，
已经不再漂亮，
身材都唔苗条，
身材也不苗条，
以至佢哋嘅丈夫变心，
以至于他们的丈夫变
抛弃佢哋，
抛弃他们。
呢班男子要娶外邦年轻嘅女子，
这些他们要娶外邦的年轻的女子为妻，
完全系情欲方面嘅因素，
完全是情欲方面的因素。
佢哋发展咗呢啲婚外情。
他们发展了那些婚外情，
是满足个人的情欲，
是满足了个人的情欲。
因此马拉基在这里说，
因此马拉基在这里说，
做这些事的人呢，在百姓里面是要剪除，
做这些事的要在百姓当中剪除。
你看到神是多憎恨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多么憎恨这种事。
同时被遗弃的妻子，
同时被遗弃的妻子，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痛苦，
神是感受到，
神是感受到的。
因此，负心的男子的祈祷，
因此负心男子的祷告，
同埋他们是献上的供物，
还有他们所献上的供物，
神是不听也都是不悦纳，
神是不听也不悦纳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抛弃信的妻子，
抛弃信的妻子，
而与一些外邦的女子，
而与外邦女子一起。
第二个错误的理由，
第二个错误的理由，
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有一个很高的目的和盼望，
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有一个很高的目的和盼望，
但冥婚却破坏了神这个的心意，
但是这个破坏了神的心意。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
神将他两个的儿女是创造出来，
神将他的两个儿女创造出来，
又在婚约里面将这两个人是配合在一起，
在婚姻里将他们两个人配合在一起，
有一个神圣的目的，
有一个神圣的目的，
就是要他们是即是得这个敬虔的后裔，
要他们得到敬虔的后裔。
所以神若果是参与了每一个的婚约，
所以如果神参与了每一个的婚约，
又为他们作见证，
又为他们来做见证，
神会祝福这个的婚姻，
神会祝福这个婚姻，
而且他们的子女也都是属于神的，
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属于神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子女正如他们一样是属于神的，
你们的儿女也是属于神的。
这个是属神的家庭扩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是属神的家庭所扩展的一个途径。
在第三方面，
在第三方面，
第十六节讲出先知马拉基反对以色列人离婚。
第十六节是马拉基反对，是耶和华神反对以色列人来通婚，
与那些不信的人再婚的第三个理由，
与不信的人结婚的第三个理由，
人是以强暴代妻，
人以强暴代妻
的离婚
的离婚的。
一对信主的夫妇，
一对信主的夫妇
离婚的问题，
离婚的问题，
信主的人与他的妻子离婚就会产生强暴，
信主的人跟 离婚的人也会产生强暴。
这个是旧约对婚姻和离婚的问题讲得最清楚的一节经文，
这是旧约圣经对离婚的 所记载最重要的一节经文。
先知劝谕当时的以色列人，
先知劝谕当时的以色列人，
谨守自己，
谨守自己，
不可背信弃义，
不可背信弃义，
与信主的妻子离婚，
与信主的妻子离婚，
就是做了神所憎恨的事，
就是做了神所憎恨的事。
严重的事情是需要严厉的来对付，
严厉的事情是要很严厉的方法来对付。
所以先知讲这些说话，
所以先知来讲这些话，
就好似系十诫嘅说话一样，
就好像十诫所说的话一样，
吩咐以色列人，
吩咐以色列人，
第七诫嗰度话，
第七诫说，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马拉基就用咗同样嘅语气，
马拉基同样用同样的语气，
不可行诡诈，
不可行诡诈，
谨守你哋嘅心，
谨守你们的心，
而最好嘅方法就系、是。
而最好的方法是，
就是让我们能够找紧忠信，
让我们找紧忠信，
不让背信的念头产生，
不让背信的念头产生。
但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
大家如果是有研究看到一些的离婚数字，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离婚的数字，
好像是结婚和离婚都一样，
结婚跟离婚的数字好像一样。
我听有啲嘅同工讲过，
我曾经听过同工说过，
但我就自己未有呢个资料，
我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因为好多人都以为，
很多人以为，
当婚姻出现咗问题嘅时候，
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
离婚就可以解决一切，
离婚可以解决一切，
因此就选择咗离婚，
因此就选择了离婚。
但喺度先知话俾我哋听，
可是先知告诉我们，
神系拒绝佢哋呢个嘅抉择，
神是拒绝人做这种的抉择，
因为神认为离婚系一项罪，
因为神说离婚是一项罪。
是破坏了婚姻的盟约，
是破坏了婚姻的盟约。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婚姻的盟约呢是有多方面的意义，
婚姻的盟约是有多方面的意义。
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结了婚了，
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结婚了，
你们记不记得你 婚姻的盟约有哪几方面？
你们记得自己的婚姻盟约有几方面吗？
想一想，
想一想，
我想到了就五方面。
我想到了有五方面。
第一就互相的承诺。
第一是互相的承诺。
真诚的相爱。
真诚的相爱。
一生守住这个的，一生守就是守回自己的本位就有幸福。
一生守自己的本位有幸福。
建立一个同甘共苦的家庭。
建立一个同甘共苦的家庭。
二人呢是努力的维护健康美满的家庭生活。
二人一同的维护一个健康美满的婚姻生活。
第三方面在性生活里面呢是彼此忠诚。
在性生活方面是彼此忠诚。
互相信赖。
互相信赖。
有困难的时候呢一起去面对。
有困难的时候一起来面对。
彼此协调。
彼此协调。
尽量互相满足。
尽量互相满足，
而不能够在外面是婚外呢寻找满足，
不能够在婚外去寻找满足。
第四方面夫妻是彼此的互相照顾，
夫妻是要彼此互相照顾，
互相关怀支持，
互相关怀和支持。
第五方面同心养育所生下的儿女，
同心养育所生下的儿女，
培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
培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
所以一旦离婚就破坏了这五方面盟约的原则，
就会破坏了这婚姻五项的盟约的原则。
故此神在这个第十六节说明他很憎恨离婚这件事。
神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很憎恨离婚的事情。
其实神这样的态度，
神这样的态度
是反映他极力的保障人，
是反映了他极力的保障人
在婚姻生活里面所取得的美满的幸福生活，
在婚姻上所取得到的美满的生活。
其实人一旦离了婚，
人一旦离婚，
家庭就好像有一个的原子弹在里面一样，
家庭就好像有一个原子弹在当中，
令到人的感情，
令到人的感情，
心理健康，
心理的健康，
还有所有的关系都完全被毁坏，
所有的关系也会被毁坏了。
不但令到夫妻是陷在这个痛苦里面，
不但令到夫妻陷在这痛苦当中，
也都令到他们的儿女产生很多的问题，
也令到他们的儿女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很多如果我们接触很多的青少年是有问题的，
我们接触了很多的青少年是有问题的，
很多都是从单亲的家庭出来，
他们很多是生长于一个单亲的家庭。
因此基督徒的夫妇，
基督徒的夫妇
就算是在婚姻上面是遇到有问题有困难，
就算在婚姻上遇到有困难有问题，
绝不要讲是离婚，
绝不可以讲离婚，
应该是寻求帮助，
应该是寻求帮助，
让一些的 人可以介入在当中，
让一些的人可以介入当中，
而让两个人更加去积极的去面对，
让两个人可以积极的来面对，
去改善，
去改善。
我们必须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
我们必须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婚姻。
婚姻失败固然牵涉了很多因素，
婚姻失败固然是牵涉了很多的因素，
但我们必须是重视婚姻，
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婚姻，
不单只是爱情，
不单只是爱情，
婚姻是一生的久的 一生的永久的承诺，
婚姻是一生一久的承诺，
我们一定是需要用坚强的意志，
我们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
来坚守这种神圣的承诺，
来坚守这个诚信承诺，
更加不要被现时社会的风气，
更加不要被现实的社会风气
随便的婚姻观所摇动，
随便的婚姻观所令我们摇动。
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
是有办法对付失败的婚姻，
是有办法来对付婚姻，
可以是防止离婚，
可以防止离婚。
所以我们必须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我们必须在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惧怕，
我们不要惧怕，
找人帮手，
找人帮忙。
最后要讲的，
最后要讲的，
离婚无疑是破坏了双方的关系，
离婚无疑是破坏了双方的关系，
也都带来了苦毒，
也带来了苦毒，
影响了双方的身心，
影响了双方的身心，
也都毁坏了神对人坚守这个盟约的旨意，
也毁坏了神对人所坚守的这个旨意。
但作为教会的群体，
可是作为教会的群体，
我们都要谨记，
我们也要谨记，
神并不憎恨离了婚心灵破碎的人，
神并不憎恨离了婚心灵破碎的人，
神也都是会饶恕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
神也会饶恕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
因此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不能够以歧视的眼光来看待和拒绝，
不能够
的弟兄姊妹，
以歧视的眼光来看待离婚的弟兄或者姐妹，
神是会接纳真心悔改的人，
神会接待真心悔改的人，
教会都要是接纳关怀，
教会也要接纳和关怀，
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
协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建立生活，
协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令到他们的儿女获得这个爱心的照顾，
令到他们的儿女也得到爱心的照顾。
有一位嘅妇人来到牧师面前，
有一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
牧师，
所以来到牧师面前，
咁就投诉佢丈夫几多几多嘅不是，
投诉她的丈夫有很多的不是。
一路讲嘅时候，
她一路讲的时候，
佢嘅系嘅系好憎恨佢丈夫，
她的言辞都很憎恨她的丈夫，
佢好嬲咁样对牧师话，
她很生气的对牧师说，
我唔止好想好快同佢离婚，
我不单只是很想很快的和她离婚，
我更加想离婚之前，
我更加想离婚之前
大大嘅伤害佢，
大大的来伤害
她，好似佢待我一样，
好像她待我一样。
牧师于是咧就向佢提出一个建议。
牧师于是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一个计划，
一个计划，
就叫佢翻屋企做，
叫他回家做。
佢嘅建议计划就咁嘅。
他的建议是这样子。
佢话即系佢翻到屋企之后，
叫他回家之后，
尽量行动上面咧显示，
尽量在行动上显示，
佢系好爱佢丈夫。
你是很爱你丈夫的。
同埋当佢做一啲事出嚟呢就去称赞佢。
当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称赞他。
话俾佢丈夫听，
告诉你丈夫，
佢丈夫在心里面的地位几咁的重要。
他丈夫在心里面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
同埋佢在生活上面都尽量表现佢嗰个嘅仁慈。
也要在生活上表现出仁慈。
慷慨大方。
慷慨大方。
总之尽量做到。
总之是尽量做到。
佢好爱佢丈夫嘅样，
她很爱她丈夫的模样，
直至到佢丈夫相信咗佢之后，
直到丈夫相信她之后，
相信好爱佢，
相信她很爱她，
冇咗佢唔得啦，
没有她不能够生活，
然之后突然间就系话俾佢听，
然后突然之间告诉她
要同佢离婚，
要跟你离婚，
咁样咧就能够大大嘅伤害咗佢丈夫，
这样就能大大的伤害她的丈夫。
咁一个嘅姊妹听到之后，
这个姊妹听了之后。
佢充满报复嘅眼神咧，就好觉得系好好，
充满了报复的眼神，感觉很好。
又欣赏咧牧师咧一个嘅建议，
也很欣赏牧师这个建议。
于是翻到屋企之后，
于是回家之后
就跟牧师嘅建议计划去做，
跟牧师的建议计划去做。
尽量咧就扮演咧好爱佢丈夫，
尽量扮演她很爱她的丈夫，
一直两个几月咧都咁做，
一直两个多月都是这样做。
咁之后，
之后
咁佢再冇去揾牧师啦，
他再没有去找牧师了。
牧师咧就打电话俾佢，
那牧师打电话给他，
就问佢，
问他说。
你而家系咪想办你离婚嘅事啊？
那你现在是不是想办你离婚呢？
咁佢就大声嘅回答，
他就大声的回答说，
绝对唔会离婚，
绝对不会离婚了。
佢发觉咗佢真系爱佢嘅丈夫。
她发现她自己很真的很爱她的丈夫。
原来以前咧忽略咗佢好多嘅优点。
原来她以前忽略了她丈夫很多的优点，
同埋长处
和长处。
所以咧，佢对佢唔好，
他对他不好。
于是佢先生亦都对佢发脾气。
于是他先生也对他发脾气。
但系因为佢而家改变咗，
因为他现在改变了，
佢先生嘅脾气都改变
了。那他先生的脾气也改变了，
所以佢两个嘅关系咧，而家已经好好。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很好了。
咁样电话里边咧，佢都多谢牧师。
在电话里边，他也谢谢牧师。
我哋从先知嘅信息里边，
我们从先知的信息里面，
主要指出咗婚姻制度系神所定立嘅，
指出了婚姻的制度是神所建立的，
系一个嘅合约，
是一个的合约，
不单止系两个人之间嘅盟约，
不单是两个人之间的盟约，
亦都系人同埋神之间嘅约，
也是人与神之间的盟约，
表示神系十分重视一个嘅盟约，
表示神很重视这个盟约。
基督徒的婚姻生活，
基督徒的婚姻生活
可以用一个三角形来形容，
可以一个三角形来形容，
上面就是神，
上面是神，
两边呢就是两位即是夫和妻，
两边是代表夫和妻。
如果当夫妻是热接近神的时候，
如果当夫妻越接近神的话，
他们夫妻的关系就越接近，
他们夫妻的关系也越接近。
当他们越是远离神的时候，
当他们越远离神的话，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越远离，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 越远离。
已婚或者未婚的弟兄姐妹，
已婚或未婚的弟兄姐妹，
作为父母或者儿女的基督徒，
作为父母或者是儿女的基督徒，
都以神作为生活的中心，
都要以神来作为中心。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耶稣你教导我们，你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你是依靠神的话，说经上记着说，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有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懂得你的话，我们用你的话去抵挡魔鬼撒旦，以致我们不会跌在罪的窝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将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已婚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恩手里面。我们知道婚姻不是真的容易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里面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求你就让我们有爱你的心，也能够爱我们的另外一半，以及我们在你祝福带领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婚姻美满幸福，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被现在婚姻那个很危险，因为很多基督徒都接受同居试婚甚至婚爱情。主啊，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因为你教导我们，给我们知道你对这一切都是很憎恶的。神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对婚姻更谨慎，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心意去行，以及让我们的婚姻，特别在我们当中有还没结婚的弟兄姐妹，求你祝福带领他们，为他们预备上帝你为他们所预备的另外一半，让他在这个时候仍然能够你给他们有能力 有信心，让他们不灰心，等候上帝你的旨意还安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也更求你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婚姻里面真的有问题出现，我们求你让我们都可以找人可以来帮助我们，不要惧怕，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是有办法可以假如我们婚姻上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解决的。上帝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婚姻在里面都是蒙恩蒙福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